成人主义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中华文明和基督教信仰之间伦理观念的一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你的话语就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不至于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观念，就是人们称之为彼岸，彼岸的观念。这么这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有人会说这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哈。那么什么是彼岸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哈，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的。上帝造人各按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啊，要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所以在人的内心深处呢，人无法去否认无法去不承认人在这个地上的生命结束之后会去到一个归宿真正的归宿。那么这样的一个地上的生命结束以后所去到的这个地方，就用彼岸这个词来描述那么这其实是呢，在各种文明各种文化当中都存在这个概念因为这是上帝造人就是这样，上帝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人内心深处是无法拒绝无法回避的。就是我们都看到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短暂的七八十年呢，八九十年可能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内心深处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会有一个永恒的归宿。那么这个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对于这个观念的态度是不同的，有的文明呢对这个观念称之为彼岸的这个观念是不回避的是积极去思考积极去探索。那么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呢，对于彼岸这个观念呢是回避的是回避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承认就是即便中华文明对彼岸观念一直是持回避的态度，但是并不是拒绝并不是拒绝，是承认彼岸的存在的，是承认的。所以在中华文明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就是有这种所谓的十八层地狱有这种所谓的这个道教的思想佛教的思想其实多多少少都中华民都会有影响。那么中华民也承认就是无论一个人在这个地上他是多么成功他是多么富有但是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这地上的一切都会是一个虚空，那么他会有去到一个归宿就是也都承认，就是这个地上的生命，我们简单的说称之为此岸，就是此岸，就这一边，那边是彼岸就此岸的生命呢，结束了之后，但不是最后的终结不是人生最后的终点，就中华文明是承认这一点的，所以会有很多这样的模糊的概念，但是所有的这些概念都是模糊的都是模糊的比如说像那种有各种民间传说什么就是关于人离开世界以后去到也十八层地狱怎么这样，有各种，这其实都是各种民间传说，在正统的这个文明传承的这个教育当中是不存在的。所以什么四书五经这些就正统的这种传承下的文明是没有对彼岸观念的一个真正的去思考真正的去描述是没有的只是对彼岸观念的就是散布在各种 这种民间传说啊，一种很模糊的一种描述当中。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我们也一再说到哈，就在中华文明，在华人的文明当中呢，并不存在一位就是对人说话、对人启示他自己的上帝啊。华人文明知道有至高的天啊，甚至上帝这个词在华人文明当中都会出现的啊，是最早出现上帝这个词，华人文明是知道的。但是呢，这个至高的天，或者说天道，或者是道啊，它不是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啊，它是遥不可及，它是无法跟我有亲密的关系，无法跟我有一个亲密的沟通的一个关系，是没有的啊。所以呢，因为在华人文明当中不存在这样一个对人说话、向人启示他自己、与人沟通、与人有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位格性的上帝，华人文明当中是不存在。所以呢，当至高者不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对彼岸的这个看法就永远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就是没有人去到那里再回来告诉我们那边是怎样啊，只有至高者知道啊。他如果不说，那我们华人民对这种彼岸的观念的看法只能是猜测了，是模糊不清啊。所以呢，孔子的态度就是未知生焉知死啊，就是我今天都还没有，我在此岸的生活，我倒没有活得很清楚，都活得糊里糊涂的，那我怎么可能了解死去之后发生的事情呢？啊，那我就根本就连今天活都没有活得清楚哈，都活得糊里糊涂的，那我怎么可能知道死后发生的事情？所以根本就不用去管它了，啊，所以我们不是否认彼岸啊，不是否认，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就要去到一个地方，我们并不是否认的，只是说华人文明强调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完全全部的思想、全部的注意力啊，都投注在此岸今生上面啊。对于彼岸的事情我们不要去管它，不要去理会它。这反映出华人文明的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啊。最概括的说呢，就是华人文明呢并不是一个所谓幻想性的文明，有些文明是幻想性的啊，幻想性的啊，华人文明不是这样。那与幻想性相对的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就是所谓的务实性啊，华人很务实，是不是？华人非常务实的，就务实性。什么是幻想性的文明呢？啊，我觉得这个古印度的文明有点这个样子啊，你看他的满天的神佛，到处都是偶像，那一切的花鸟虫鱼都能变成偶像，然后对偶像的描述那是极尽夸张，就是他们对这个世界、对宇宙的理解是充满了就是匪夷所思的想象啊，没有，完全不是从至高者那里得来的启示，都是你可以说是就是匪夷所思的想象。当然有些人会认为哇，那简直是一个极其精妙的哲学体系啊，反正就是有些文明是这个样子啊，有些文明是，但是华人文明不是这个样子哈。华人文明呢，因为他回避彼岸观念啊，所以他不是幻想性的。既然我没有办法弄清楚，那我就不要去谈论它啊，因为没有办法弄清楚，所以我们就关注现在此刻此岸。就是表现出非常务实哈，那么这个务实性的文明呢，在我们塑造下的人呢，第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注重责任啊，就是不回避责任的，我注重我的责任，所以这个责任在什么上体现？就在这个人与人关系上体现啊，所谓的五伦，是不是？我是做父亲，我承担我做父亲的责任，我是做儿女，我承担我做儿女的责任，我是官，我是民，我是臣，就是我都有自己的责任啊。所以华人文明他不去过度的去思想彼岸的观念，他把全部的注意力啊就放在今生，这反映 塑造成一个品格，就是非常务实，非常承担责任，不回避责任。那么有些幻想性的文明，它容易让人就是回避责任，啊，他就说啊，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呢？那是因为我前世怎样怎样，啊，我今天我今生我可能不用去承担我要承担的责任，啊，我把希望全放在所谓的轮回或者来世里面去，啊，所以但就是。这个它是一种会产生一种逃避自己责任的想法，啊，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这个生命呢是变得非常的这个空虚，或者简单的说就没有脚踏实地，啊，就把生命看的是非常的虚无。那甚至在印度思想里面，就是整个人啊，整个宇宙，整个所有的人其实是什么呢？就是。都是在一个大的梦当中，所以那如果大家都是一个梦的话，那你有什么责任好去承担呢？这充满了这种奇奇怪怪的一种思想和幻想啊！但华人文明不是这个样子，华人文明不是，所以呢，他关注今生，关注彼岸呢，然后他是非常务实的。那么这样文明下塑造出来的人呢，就是不拒绝自己的。责任啊，承担责任，不去用一些虚空的对来世的猜测和描述来安慰我现在可以懒惰，我现在可以不负责任啊，不去追求这个东西。然后呢，反映出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非常的务实和应变，很灵活啊，很灵活，因为他不去追求。彼岸的思想，他关注今生，他一切都是就是环境的变化，他会很快的做出调整啊。所以你会看见在华人历史上啊，就是有许多外来的民族啊，外来的文明啊进入，但是最后呢都慢慢被这样的一个华人文明去影响同化，甚至这其实表达这个文明是非常包容啊，包容也表现它出一个灵活性，啊，所以呢，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它没有所谓对彼岸的执着，没有，啊，就是对彼岸的一种强烈的执着，不改变的执着持守，在华人文明当中啊，是很少看到，啊，所以它可以在变得在今生此岸的这个生活当中，可以很灵活。很容易调整，啊，你像这个清朝满族人入了关后，让留辫子就留辫子，啊，让剪辫子就剪辫子，但是并不影响这个文明的内核啊，比如说三纲五常啊，比如说五伦呐，啊，比如说孝道啊，比如说妇道啊，比如说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啊，没有受到影响，啊，那外边的东西可以变来变去，啊，那可以表现成很灵活，那么。负责任、务实、灵活，所以呢，就支撑这个文明呢，其实在这个人类文明史上是延续时间非常长啊，并且生命力一直生生不息的啊，并不是越来越老态龙钟的那个样子啊。然后反映到个体上面呢，就是一个是个人承担责任，一个是注重家庭啊，就是注重家庭，就说，然后大一点呢，就是社会了。谈到社会呢，因为不去把盼望寄托在永恒的审判、彼岸的刑罚或者赏赐，没有把这个盼望寄托在彼岸，那形成的这个社会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非常制度化的社会，啊，就是是非常制度化。无论你喜不喜欢制度，但是它确实是非常制度化，所以很早就形成了官僚体系，很早就形成了科举制度。就是官员的一级一级的选拔呀，这个很早就形成了。然后呢，什么州府县制啊，什么丁啊，这些东西很早就设立起来了。就是为什么会很早就形成这种就是结构非常稳定的这种官僚体系呢？就是甚至就是登记人口啊、户籍制度啊，这是非常非常早就出现了。那么 然后有些人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比如说有些人呢、啊、他生于这个穷乡僻壤荒野啊，什么怎么去跟踪他管理他呢？甚至就是政府啊或者帝王都会赐给他们一个名字啊，一个姓啊，这样这样的。所以就是为什么这样，就是没有把所谓的正义，也就是终极的正义、终极的审判，这些全部寄托在彼岸上面，没有。那现在呢，就要把这个问题就要解决好，啊，现在把这个问题就要解决好，就要处理好，啊，小到个人就是负责任，啊，务实灵活；大到一个国家政府呢，就是，形成一个很稳定的，并且很严明的，也是很庞大的一个政府体制，一个官僚体制，啊，那么。从一开始啊，很早就开始实行的是官僚制，就是官员来管理，而并不是像很多其他的文明形成的是一种神权制度，或者是人权和神权混在一起的那种制度。比如说今天的伊朗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体制，啊，它就是从本质上讲，他的最高领袖也就是他的宗教领袖，也就是他的这个思想领袖，他的最高领袖、宗教领袖、政治领袖是一个，啊，他就是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神权国家，伊朗他就是一个神权国家。但是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很早开始没有这样，因为回避谈论彼岸，就是回避谈论天，啊，人就做好自己的事情，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神权国家，形成的是一个人以人为本的一个官僚体系的一个国家哈。那这有一个什么现实层面，有一个什么好的地方呢？就避免了很多很残酷的宗教战争。就是华人文明历史上确实发生了很多战争，是吧？有些战争也是非常残酷的，但是确实没有发生过，很少发生残酷的宗教战争。如果说有没有残酷的宗教战争呢？那个太平天国运动算是一次，但是那并不是政府主导的，不是政府主导，那是民间。太平天国运动算那个是真的是非常残酷。大家如果了解这段历史啊，就或者你去看一下，那太平天国运动，当时这个华人的人口消失估计四分之一以上，那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宗教战争有一件很从现实层面看，有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就是当人以神的名义发动战争的时候，他可以是非常无情的，他可以是非常残酷的，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回忆啊？都是我们在谈基督教伦理、基督徒伦理的时候，我们谈到过战争问题，所以以基督徒的观念，今天已经没有所谓的圣战了。就是以基督徒的观念，没有什么所谓的圣战，没有人有资格以神的名义去发动战争。所以以基督徒的看法，今天所有的战争都应该在战争法或者战争规则的制约之下。比如说平民目标你不能去攻击他，比如说关于到民生的一些目标你不能去攻击他，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规则。但是你这是我们基督徒从圣经中所看到的，圣战已经结束了。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用武力来统治世界的，他是用他的话语，他是用真理啊，他是用爱，以善胜恶的。不是在旧约以色列人的时代，不是说以色列人进迦南，那就是圣战，以神的名义进行的战争。结果我们会看到他们会屠城，对不对？男女老幼甚至连牲畜都灭尽了，灭尽了以后不算，一把火烧了，烧了完不算，还要怎么样？撒盐。那现在没有这样的，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现在没有这种所谓的圣战。但是所以在华人文明当中，因为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神权国家，所以从政府层面、从国家层面从来没有发动过这样的战争啊。当然了，不是说华人文明历史上没有很残忍的战争，有啊，有非常有，比如说什么春秋战国啊，比如说现在有个电视剧很火，什么太平年啊，什么什么的，讲那种什么很乱的那段时期，确实是非常残酷，各种残酷。但是那跟圣战不一样，那个以神的名义发动的战争是不一样啊。 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这种务实性的文明呢，会有几个可以称之为积极的方面哈。对于个人来说呢，就是承担责任、务实，然后呢也很灵活，从而也注重家庭伦理啊。那从大的国家政府层面来说呢，就是很早就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健全的一个人治的制度啊。那么从而大的层面来说，这个国家和政府也承担自己的责任，也不回避自己的责任。那么其实有些所谓的神权国家，它是常常逃避责任的啊。比如说这个国家出现了什么问题啊，他就说这是神的心意，那政府就不管了啊，他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华人文明当中不这样，所以你看华人文明很早啊就治理这个江河湖海，是不是就对治理这个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罕见的啊。那比如说世界文明上有些文明是这样，比如说这个地方干旱了，他就离开，他就走了啊。这个地方什么有什么问题啊，他没有想到怎么去改造它，怎么去如何如何。但是在华人民他一开始他没有彼岸观念，他说简单说我要把这辈子过好，然后我不就我过好，我要让我的子子孙孙在这片土地上过好。所以他很早他就会治理水利啊，什么治水啊，什么移山啊，这些事情他就去做啊。那么这其实跟他就是回避彼岸观念有很大的影响啊。那么这种刚才看到它积极面、消极面，当然也是非常非常影响非常大的。那么消极的面呢，就是伦理道德上面，因为它没有永恒的根基、彼岸的观念，就是他们没有对终极标准、终极道德的一种执着的追求，没有，所以在道德伦理上面呢，就表现的呢，就是比较相对化。就是比较相对的，很多时候呢，就是很多东西可以凌驾在道德伦理之上，啊，虽然我们不是说，就虽然对华人来说五伦很重要，但是很多的时候人又不遵循这个五伦，大家也接受他，啊，因为他是皇帝啊，因为他是什么，他有权利啊什么，或者他是才什么什么的，啊，所以道德伦理相对来说比较相对化，然后呢，容易被世俗的利益所影响，啊，因为他没有对于终极者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啊，没有终极的彼岸的观念，那么这是一个道德伦理的容易相对化。但是我并不是说不讲道德伦理啊，那比很多幻想性的文明，我认为还是好很多。很多幻想性的文明。最终就是什么呢？就是道德虚无主义，啊，比如说有一个文明认为所有人都是在一个梦里，那你连道德也在梦里，那当然就很虚无了，那什么都可以啊，那都没有道。其实尼采就是受这种思想影响很深，所以尼采最后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什么道德，反正强权就是道德，就是这个样子啊，超人哲学嘛，有什么道德呢？他强，他就对啊。华人民没有堕落到那种程度啊，但是呢。因为缺乏彼岸观念，就是还是比较相对的，道德伦理容易相对化。然后呢，反映到个人身上呢，就容易出现一种所谓的犬儒主义。犬儒主义就是比较妥协，面对利益的诱惑啊，就放弃原则，或者面对逼迫和压力啊，就改变立场啊，就容易是这个样子。还是你可以理解为灵活，但是呢，也确实是一种犬儒思想。然后呢？产生一种什么呢？就是容易个人崇拜和崇拜权力，啊，容易个人崇拜、崇拜权力，啊，既然不去探究、不去追求永恒的上帝，啊，那么人就容易去把人放在这个位置上，啊，然后最后的表现呢，就是这个文明呢，我们看到会非常稳固，也有它务实灵活的一面。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来承认，就是华人文明呢，确实是没有真正产生变革性的活力啊。比如说，你看几千年前的房子这样盖，几千年后的房子可能还是这样去盖啊。几千年前的 这个物件是这个样子，几千年后可能还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他缺乏对彼岸的追求和探索，那么他对今天这个世界的这种改造的动力呢，也缺乏深层次的动力，啊，既然都没有都不去想彼岸，既然都不考虑，那我就把这地上的日子过，地上的日子要过好。你比如说你把这个房子盖得那么坚固有什么用呢？或者说你要去弄很多东西有什么用呢？就会是这个样子啊！你只要今天今世现世过得安稳啊，没有什么大风波就可以，所以你没有必要去头破血流的去费尽心思的去改变什么什么啊。当然我们当然会说到水利建设，这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功绩啊，但是确实是没有在比如说科技啊或者这些上面产生一些划时代变革性的。当然你会有说四大发明，但是四大发明确实是非常伟大啊，华人四大发明确实是非常伟大。但是你比如说四大是哪四大？造纸、火药、指南针是吧？还有什么？印刷跟造纸是两样吗？那是两样。OK， 你说我们这里呢，我们印刷造纸确实是充分利用了，把45斤传下来了。但是火药干什么的呢？就是当鞭炮去了，就是当鞭炮。结果人家拿到火药就做枪做炮了，就打过来了。我们的火药就当军鞭炮娱乐。人家我们的指南针，我们拿的什么指南针干什么呢？就可能就去到处旅游看一看啊，那个什么，到处去玩。人家拿的指南针就去环球了。对不对？就去发现殖民地，就去环球去了。有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就会说我们有个指南针，我们就不会想着拿它去环球去探索一下这个地球到底是圆的什么，我们不会想，因为我这辈子就七八十年，我何必这样就投注在一个看不到结果的事情上面去呢？所以从大的方面来说呢，这个文明确实是比较，一个是比较稳固要承认它，第二个确实变革性的活力是比较少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到近代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因为百年，所谓的百年屈辱是吧，这个外面的压力太大，里面你再不变不行了，你就可能就亡国灭种了，就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革啊。但在这之前内部没有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变革，就是那种体制、那种体系、那种君王，几千年都是那个样子了啊。好，因为他缺乏对彼岸的一种执着，缺乏对彼岸的执着，那么对地上的改变的动力也就会少啊。那么简单的说，华人民呢承认彼岸的存在，但是回避思考彼岸。简单的说，一句话就是把这辈子过好，就是华人文明了，那么这种把这辈子过好的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啊。我们刚刚都谈到，那么就从基督教方面来看啊，那基督教怎样来面对彼岸呢？基督教是有永生啊，永生的复活哈、复活的观念，来让我们来面对彼岸啊。今生结束之后，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从死里复活，那么不信的人呢也要复活，但是复活受审啊。所以复活就是基督教信仰对彼岸的回答，彼岸到底是什么？复活啊！信的人复活得生，不信的人复活受刑受审啊。那么所以第一个从死里复活啊，或者说真正就是影响全人类的从死里复活，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一切在基督里的也都要从死里复活，然后不在基督里从死里复活是受审，在基督里的人从死里复活是得赏。那么这个复活就给人带来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个彼岸模模糊糊的彼岸就打开了，显明了彼岸是什么？复活啊！去你我们此岸结束了之后，去到彼岸，你是复活。那么对于信靠耶稣基督来说，就得永生。那么这里说的永生呢？ 其实是已经超越了我们今生此岸的时间观念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以后在新天新地那里再没有日头和月亮了，是吧？有羔羊，有基督自己做光。他就说不会再有日出日落，不会再有一天又一天，都不会再有了。所以呢也就超越了时间，所以在永恒里面就无法用时间去描述了，时间这个概念就没有意义了啊。因为永恒它不既不是静止的，它也不是运动的啊，所以它时间没有嘛。所以那我们说的永生是什么呢？就不再是时间的拉长，而是人与神的关系不再被罪和死亡隔绝啊，人与神的关系不再会断开了，不再会断开。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就人与生命的源头不会再断开了。那么对于复活得生的人来说哈，彼岸就是新天新地啊。那么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对于彼岸的答案。那这当然不是人的猜测，人的想象了，这是上帝至高者他的启示啊，赐下啊。那么所以复活呢，它并不是否定今生啊，不是说我们啊在地上的日子就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反正就盼着复活，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有复活，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意义啊，才有真正意义。那么从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哈。那么耶稣对那个他讲一个比喻，他就说有一个财主在地上就是专门的积攒他的财富啊，结果耶稣说那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啊，无知的人呐、啊。所以这就其实告诉人有一个永恒归宿的观念。如果你没有弄清楚你永恒的归宿，你在这个地上做什么都没有意义的啊，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啊。所以你一定要先弄清楚你永恒的归宿啊。这跟华人的文明正好相反。华人文明是孔子说是未知生焉知死，那耶稣说你先要把死弄清楚，你先要把彼岸弄清楚，你活才能活得清楚，才能活得明白啊。那孔子正好说的与之相反啊。那么耶稣还通过这个财主和拿撒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特别要注意啊，财主和拿撒路它并不是一个比喻，它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啊，它并不是一个比喻啊。拿撒路是确有其人的，财主是确有其人的啊。那么耶稣通过讲述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也是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因为有永恒的归宿，比如说财主他的归宿跟拿撒路的归宿不一样，所以他们要重新，对于财主来说他就要反思他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有没有好好活，有没有按神的心意活啊。所以当然他后来就很懊悔了啊。所以呢，这就是复活的观念，并不是让我们就是今生不用负责任或者否定今生，不是的，而是让我们今生更加的去好好的负责任的向神交账的态度来过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所以就是摩西说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数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啊。如果没有复活，那你怎么数算都没有意义，怎么数算都没有意义。那么因为有复活，所以我们要数算负责任的来过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所以因为有复活呢，我们在地上的苦难就不是突然了啊。就是罗马书啊，包括我们这段时间思想的罗马书啊，反复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我们信靠耶稣的人跟耶稣一起受苦，但这都有意义，因为有永生，因为有复活。那么因为有复活，我们对神的信靠也就不是虚空枉然的啊，而是将来在天上我们有财富，有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为我们存留。那么因为有复活，我们在今生呢也就不再是虚空的，而是真正有永恒价值的啊。所以哥林多前书是这样说，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和19节，然后54到57节 啊，我到58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啊，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54节，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啊，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因为有复活啊，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持定信心，我们常做主工，我们的劳苦甚至我们所经历的苦难都不是徒然的，都是有价值的啊。所以这就是基督教复活的观念，它并不是否定我们的今生，不是否定彼岸，然而是让我们在今生在彼岸能够活得更合神的心意。好，我们今天呢来思想基督教文明对彼岸的看态度，我们也来思想基督教信仰对彼岸的态度。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虽然这地上的文明呢，不仅仅是中华文明，包括其他所有的罗马呀，那些古老印度那些文明，若不是从上帝那里得到从神来的启示，这所有地上的文明，无论你看上去它去多么的灿烂，多么的古老，其实归根结底都还是在黑暗里啊，都还是找不到出路的。那么只有从神那里所启示来的，我们才真正的是行在光中啊，还不是落到黑暗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让我们可以从这个地上各样的思想、各样的文化、各样的传统、各样的哲学当中，能够看见至高神的心意。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神对我们所怀的旨意。主啊，愿神的话语从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让我们从各样的谎言、各样的迷惑各样的这种黑暗当中，让我们能够进入光明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点